像上一集有一些朋友说他们喜欢的部分，我们听了会很感动。
对，
然后也可以把这集节目分享出去。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像上一集足球在 YouTube 频道上，因为我完全没有在经营 YouTube 频道，它只是一个备份，所以其实 一般来说每一集的收听次数都很少，
个位数吧，大
概也没有到都那么少啦，
少
啊、也是有十几个人，
那还是蛮好奇的，就是谁去那边。
然后上一集突然暴增到。好像我根本还没宣传就100多个人，我就吓了一跳。
嗯嗯，那就人数一直在增加，后来才知道是那个阿瑞的球员的家长们。
哦，真的耶，而且他有转 po， 就是用 YouTube 的连结，对不
对？
然后他有很多赞，比我 po 出去的文章赞数还多。然后下面都没有人留言，所以就是一群很始终的家长。
对，
嗯，
有啦，还是有，就是有留他的言。
哦，真的、哦、好。好，反正就是很突然，所以也知道说，哎、突然发现一个平台有那么多人收听，觉得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对、啊、
好，那可以多多分享出去。
嗯，
那如果喜欢更喜欢的话，也可以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喝咖啡，
故事一下。
对，
刚好在上一集足球访谈节目后，有一位听友，这位不知道是不是听友，应该反正他应该是听了上一集啦。
啊，
好，那他就请我们喝了杯咖啡，请
是。
拉拉主持人用声线优美的声音念一下看看。
好，这位主持人不对，这位听友说，这位听友是 Miss K 说 ，EP130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一集 ，Respect。
哦，谢谢 K 小姐。
对
，K 小姐是
K 小姐。
你不是说她是
葛仲山？
好，我们感谢葛仲山小姐。
柯小姐。
柯小姐
也可以是古小姐，
好，那不管
是还有什么龚小姐、
郭小姐、
郭小姐、
柯小姐，
我讲过啦。
好，那我们就谢谢。
好，谢谢，
不管你是哪个
小
姐
，K 小姐。
好，如果是葛仲山就更好了，
应该不会了。
好，那上一集节目我们做完也是很开心啊，
嗯、
虽然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下了台中一趟，
但
真的是
值得的、啊，
对，是很值得一集。嗯、那也刚好这集就是要再继续聊这个题目，
足球这个题目。
对，那在那之前，我们先宣传一下，4月14号就是第一场运动心理学读书会了，
确实该好好宣传啦。
嗯，那这个宣传，因为我们这集要聊很多啊，所以我不会再花太多篇幅，但反正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这集会聊，就是聊一本书，跟足球有关的书。
是。
那如果你听完喜欢我这种讲书的方式的话，那我想必你一定会喜欢运动心理学读书会。
嗯。
那不妨就报名吧。
真的赶快报名，因为我觉得你的方式是让人家用，他如果有读过这本书当然很好，但如果没有读过的话，你还是会非常有条理的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解释。所以不管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只要对运动心理学这个议题有兴趣的听友都可以来参加。
我有朋友问我要不要看书，当然我是一方面觉得其实挑的书很简单，就算你很忙应该看个一个序言应该也不会觉得太有压力。
是，
但实际上你不用看应该也没无所谓，
也没关系。
对，就是这种，当然啦，你有带问题来最好，但基本上我觉得现在如果你有在做这种活动的人也不会预设说
大家都有做好
准备。对，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嗯，
对，但我觉得啦，就去年的经验，我想把这个主题或这本书讲到让你有兴趣，应该是我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
没错。
嗯，好，那我们对，我们自己要聊书，所以让你见识一下我们怎么聊这本书，然后你就会想就来
，OK，
就来听读书会。好，那我想先问你，你知道台湾最早的中学是哪一间吗？
中学哦，我还真不知道哎。
你不知道？
对，这个太大了。
其实应该有在历史课本上出现过了，
怎么可能？
有啊，应该是有，
就是台湾总督府时期的什么中学校吗？
没有，没有那么早，没有那么晚，如果是日本时代已经有点晚了。
哦，真的哦？
日本时代就有很多间中学校了。
那
在那之前就有，在1885年，其实也是快要进入日本时代了。
对啊，
快要啊，还没啊？
85、95、10年。
对啊，十年，还有十年，
那也很后面啊。
当然啦、啊，
就是
这个就是西化的产物，因为西式中学就是一个现代教育体制下的东西、啊，那它一定就是一个蛮现代化的东西。
那也是啊，好，
好，就是现在它叫长荣中学，在台南。
哦，
以前它叫长老教会中学，然后一段时间叫长老教中学。
嗯，
对，那你知道长荣中学就是我的同事陈宇良的
母校
，对，那我一下讲东西，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那我就来分享一下这所学校的一些小故事好了。
好，
然后在1885年，就是被一群传教士嘛，其实那时候的第一所学校，不管在北部和南部，很多都是有传教士带进来的。
是，
总之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到最后在1939年，在日本时代的晚期的，才被总督府承认，因为他们原本的教育体制是没有，一直没有受到。就是日本时代总督府的认可，那时候日本 的教育制度好像是公学校、
小
学校，
对
对, 對，那些人大家应该知道嘛。
可是那是比较前，就是比较更小的时候啊。那如果公学校、小学校结束之后的下个阶段呢？
就中学校吧。
对啊，那我的意思是，
啊、但总之就是可能因为它是教会背景的关系啊，因为日本毕竟不是基督教 的体制。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在日本日治时期来临之前的。清代统治的时候，那时候长老教会创了这个中学校，所以他们更前面有小学，就是有更前端的教育去配合。
哦，有啊，应该是有啦。
对啊，
国小国中应该是
有。不是很怪。
当然啦，当然就是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准备要去念中学了嘛。
OK。
好，那总之他们到蛮晚才被日本总督府承认，所以在1939年，他也顺势改名为长隆中学。在那时候，那之后就变成正式的私立中学校了。那在这个长老教中学的日本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万隆华，是他们第三任校长，他其实是一个英国人。对，他那时候就是一个传教士嘛。那时候传教士，因为他们都身兼了一种，他们其实会有一种，他们要把现代的各种的知识啊，都带到那些可能他们会认为比较落后的地方。
是。
那所以他们会准备像什么，像万隆华就把他的身体锻炼得很好，他就带了一颗足球到台湾。
真的哦？
对对对，真的。他在英国的时候就曾经是他们足球队的成员。
是
那个时代开始，体育运动这件事被这些西方国家人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哈，
对，所以他们等于说就把这个东西带到，不只是带知识来殖民、欸、那应该不算殖民地，来到一个比较
传教的地方，
对，传教地方之外，同时也带了一些身体上的一些锻炼的方式。对，所以像足球呢，就是跟这位校长很有关系，带到长老教中学，那也带了那边的学员，因为那边的学生据说看到这位校长就发现、欸、他很特别，就是他会跟学生一起运动
哦，
然后会找大家一起打球，他的运动的能力也很好，这样子。好，那这就是跟我们这集要讲的东西有点关联的一位人物啦。
好，
而且长隆中学啊很有趣，他们大家有看过了吗？卡诺吧，卡诺，
卡诺，
对，卡诺在台湾的人普遍对棒球比较有印象嘛，所以会知道说，哎、欸，也因为那部电影啊，那部电影真的那时候拍得很大嘛，
是，
就知道说，哎、欸，在日本时代的台湾，那时候台湾人有汉人、原住民嘛，
嘿，
那尤其日本人嘛，就是嘉义农学校嘛。他们是第一个打进日本甲子园的台湾队伍，
是，
对吧？就这件事知道，可是应该没有人知道，很少人知道那时候的足球也有一支球队有踢到日本甲子园。
日本的甲子园是有足球的吗？
对对对，就是日本的全国的中学足球大会也刚好就在甲子园南方的一个球场，在甲子园棒球场的南边，所以刚好是在附近。
所以他那个最高殿堂也被叫甲子园，就足球的吗？
我觉得甲子园应该是一个比喻啦，但他就是说地缘位置在附近，但应该不会叫甲子园这样。
好，
但总之你就可以这样理解嘛。然后那就是1940年的长隆中学，酷吧？所以就是长隆中学其实有蛮多
足球队、哦、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这件事情是蛮晚才发生的，因为台湾的足球队在日本时代是一直在踢球的，就有两个路线嘛，一个就是传教士有带进来，那再来就是日本时代也有，其实日本那时候在本土就已经很受这种西方的运动影响了、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体育，是为了要锻炼国力的这个概念、这个我们等等都会再聊聊、
okay.
所以就等于说有这两个路线嘛，所以、那时候在台湾其实已经有蛮多人在踢球了，
所以那时候在踢球等于是日本人会想要台湾人也变强、所以才教他们踢球嘛，就是他日本人为什么要教台湾人踢球，
其实就是把这个观念带到殖民地吧，就是运动这件事情、对啊，其实都是会有的，他们也有把这个东西带到韩国、对，那反正啊 一直很晚了、啊，到1938年，台湾的体育协会才正式加入日本足球协会，所以等于说，在这1938年之后，台湾的足球队才会有所谓的代表队，他们全岛有一个足球大赛嘛，会有一个代表队在晋级到日本的比赛，那就有点像是甲子园棒球的一个筛选过程。
嗯，
对对对，总之就是他其实早就有很多人在踢球了，可是一直是蛮晚才开始。可以参加这个全国大日本的全国大会的资格，对，那只是说，
欸、
嗯，1938、1939入围晋级到那个最终全国大赛的学校都是日本人为主的主体的学、
嗯、
的那个，好像叫什么，我忘记他们的名字了、
嗯，
对，好像是台北的学校。总之，长荣中学是第一个以台湾人为主体。然后还踢进日本甲子园足球第一支台湾人球队，也是唯一一支。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就是在台湾北部会有其他人踢进甲子园，但那些的组成是日本人。
对 啊，前两年都是他们，都是那个学校。但我突然有点想不起
来。没关系。
对，但反正我们今天的主角是长荣中学。
OK。
对，那但是啊，就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人知道。
第一就是讲第一个嘛，因为大家比较知道棒球相关的事情。那刚好加农也被拍成电影、啊。
是。
第二点就是真的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啊，就是在那当时其实也根本没有留下太多关注。而且因为长荣中学其实在第一场比赛，他们好像很多人是第一次坐船，然后就晕船，水土不服的状态下，在第一场比赛就踢得很艰困就输了。
啊。
对。那反正他们也是有留下，输了之后当然比赛就没了嘛，但还是留在那边继续看完了整个系列赛、
嗯，
就还是发想要再继续努力的心情，但没想到一回来战争就慢慢的爆发了，就是台湾的体制就进入到所谓日本时代的战时体制、
嗯，
所以那时候就不太可能再给你什么空间再去做运动了，对，所以很可惜，
真的耶，
很可惜这件事情就在各种历史的。巧合下被忽略了，
但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艺术或是文学的去提到这个东西。
我就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所以你在之前你也都
我不知道哎、欸，对我真的不知道。
那他怎么知道
这
本书的
这本书的作者做了很多功课，他是历史出身的，所以应该很会找资料、
考究。
对啊，
嗯，
历史学不是有一句话吗？上山下海找资料。
有这句话，我不知道。
好，再去搜证一下哈，应该是有类似的一句话了。
Okay.
好，那很好玩哦，就是在1940年啊，日本全国中等学校足球大赛啊，你知道最终拿下冠军的其实不是本土的学校，你知道是哪里的学校吗？
不知道，
是朝鲜。
真假的？
对，是韩国的浦城中学拿下的，很好玩。而且那时候，因为韩国大家可能知道，韩国虽然同样是被日本殖民，可是韩国跟台湾其实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象。
嗯。
对，就是我觉得台湾的历史背景也很复杂啦，因为可能后来还有加入了国民政府的关系，但总之台湾普遍对那段时光，就日本时代留下的印象，其实是我觉得是偏正面比较多。
对，老一代的人。
对 对，那尤其可能有还有一些后来的复杂的政治因素啊，但韩国人就不一样了，韩国人的他们那时候其实是反抗蛮激烈的，就是等于说他们在各个殖民地里面，日本的殖民地里面应该是流血流的比较多的。所以那时候的足球他们有发展嘛，日本的足球运动也带到每个殖民地啊、
嗯、
那时候的韩国他们踢足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其实就是不要输给这些日本人。
真的假的？
他们可能会有很强烈的这种心态啊。对了啦，所以说这件事蛮有趣的，就是刚好在1940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蛮好玩的。
欸，这非常的不一样欸，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想法会是我们想要去跟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感觉、
啊、
就是我觉得那个
这个平起平坐不是一样吗？那你觉得不一样在哪？
我觉得是我们想要去追上他们，跟我们要打败他们是两个、
啊、
就是我们是羡慕他们、
嗯、
所以我们想要达到他们的成就、
嗯嗯啊、对，这倒是有在、那个、
这是比较期盼新鲜的这种成分、嗯、但是你这样讲起来的话会觉得韩国比较仇视他们的殖民他们的国家，所以会以这种在这个地方打败他们。
哦，你想了很久，你的羞耻。
对啊，
你很怕讲错话。
没有，我是一瞬间就是想到字而已。
对啦，对啦，那我想可能也跟他们流血流的比较多有关系啊、
哦，
所以不能说是他们比较仇视对方，应该说就是一个很多因素下的结果啦。
OK，
对啊，那因为一直到后来，他们也一直两个国家也是竞争的很厉害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一直是留到今天都是这样，这件事是算有趣的。
OK，
好，那回到台湾之后，本来那个校长，他其实已经是前校长，就万隆华，他其实就是推动长荣中学的足球发展一个重要人物嘛，他也被迫离开台湾了，就是等于那时候日本把一些传教士都赶走了。
哦，
日本在真的要进入那个太平洋战争之后就很激烈啊，你记得吗？那个皇民化运动嘛，所以那些基督教可能不是日本宗教的人，可能都被赶走了。
嗯。
对啊，没办法再让你待在这边了。
你刚刚讲说你记得吗？我想说我是有活过他的。
好
，OK，
好，那我们其实已经用这个小小的知识已经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讲这本书了。
你的知识量太庞大了。
好
，OK，
这本书就是《我们的足球梦》啦。好，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这本书哎，就是我真的。
那你怎么找到的？
我为了上一集足球那一集，我做了访纲的时候找一些资料嘛，而且就发现，哎呀。我那时候有看过一篇报道，在讲台湾社区足球的，在报道者上那位记者，好像就是这本《我们的足球梦》的作者，很巧，就是他其实有关注台湾足球议题蛮久，他叫林新凯，他是政大历史所的毕业的学员的学生，不是学员，硕士生，我在讲什么？好，对，这位林新凯先生，我才发现说他在报道者的网站上其实留下蛮多关于足球的很多评论。
嗯，
就是发现他关心的东西其实蛮广泛的，因为这本书其实蛮好看的。如果你刚听完那个小长荣中学的小故事，应该就会真的会觉得、欸、很有趣吧？对啊，所以我觉得光听到那个，你可能就可以买这本书来看看了。
嗯，
那为什么我想推这本书？除了跟前一集的主题有个延续性之外，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重点啊，当然他很爱足球了，我可以完全可以感觉得出来。那就算你对足球没有那么大的热忱，等于说你是听故事就会听得很有趣。而且他其实是透过一个在台湾不是一个很强的运动，去梳理台湾整个运动发展的历史跟体育的政策。就我觉得 这背后的东西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很多东西跟我一直以来一些想法是蛮相似的。
嗯，
就蛮相似的。而且在讲这种台湾运动发展的历史啊，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几个很主流的项目为主，就棒球嘛。
嗯、
其实，在台湾整个最明星的一个运动项目就是棒球啊，可以说是棒球。其实台湾打棒球人数很少，但总是棒球因为职业棒球的关系、
嗯，
对，因为职棒的关系，然后因为国际赛的关系，当然还有更早就因为很多历史因素的关系。这个历史因素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慢慢谈，因为就。刚停顿一下，是突然有点复杂，到不知道怎么讲。那、
哦、
反正对棒球就是因为这些种种因素就很热门啦、啊。就算没有什么在打，但大家一定会看棒球。
是，
对啊。所以棒球运动的发展史，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讲过蛮多次，蛮多这个主题、
嗯。
但足球真的是很少很少有人讲。对，然后我其实也在上一集，其实我在访谈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觉得，或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件事很有趣嘛。就是为什么是足球它变成了今天台湾我们说社区发展运动是一个很特别的路线嘛，
对，
为什么足球变成了一个这个路线的模范，足球可以真的我觉得算是一个模范，
是因为人很多吗？我的意思是就是它的组成需要很多人去，
棒球才多吧，
你意思是说棒球没有社区化，
棒球也有
啦，
棒球也是有社区发展，可是足球因为足球就不是一个太多太多人参，就是在台湾不是一个太多太多人。
嗯、哦，好。
对，然后它不是一个明星运动，我觉得。所以，我这是我好奇的问题啊。
对。
那当然就是这东西，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找一些资料都会心里会摆着一个问题嘛。那不管我们有没有被解答，但总之就是我就会发现说，哎、欸，这个运动有些特殊的，为什么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嘛？
嗯、
那所以我就对于。你有回答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会蛮有兴趣的。
嗯，
然后再来也是，我也觉得一个东西很好玩，就是说，其实足球真的全世界都在疯嘛？
对，
在台湾真的不太有人踢吗？其实我也对这个问题蛮好奇的，是真的不太有人踢吗？还是只是我刚好我
不知道
我身边的人没有在踢？对啊、
嗯，
你会不会也觉得这件事是有趣的？
但我不知道很多事啊，所以我说、
哦、好了。但反正我想我出发的是这两点啊，所以说为什么是足球这件事情就变成我在看。刚好在上一集访谈在查资料的时候感到兴趣的东西，那刚好就看到这本书，对，我就发现说，哎、欸，不行，我这本书我们就要再多介绍它一点，所以再多开集、
okay.
聊一聊这样子。好，那其实这本书主要在谈的，其实最主要就是一个论点啦，就是它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它想要去问台湾是足球沙漠这个论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当然作者是想要反驳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也提出了他的反驳。就是他最核心的关怀。那我们刚刚讲过嘛，其实台湾不是没有人在踢足球。
对，
就最早最早， 其实还是要到传教士开始慢慢进来，可能就清朝末年，清朝统治台湾末年，陆续有那个外国传教士进来，尤其是以英国为主，他们带进来这个运动。那当然日本时代又有另外一个路线，是日本他们其实当初他们在什么明治维新之后，他们就跟西方学习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嘛。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体育这件事情，其实体育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现代的观念，我们等等也会聊聊，就是说你去透过身体去强健自己的身体体魄，去让整个国家强健起来，这个概念啊，当在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有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新很新才有的事情。所以日本为了明治维新之后，为了要强起来，所以体育当然就是他们借鉴的一部分。那足球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候可能欧洲人都在疯的一个运动，对，所以他们也就你在疯这个东西，那可能这个东西很重要，那我们也来玩玩看，对，我也不输你们的那种，可能是那种心态嘛，所以就把这个运动带进来。那也当然也带到后来帝国的殖民地，所以主要是这两个路线。那日本时代就其实就有蛮多台湾人在踢球了，那就像刚刚讲的，不管是传教士带进来的，或者是日本也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对，那时候蛮有好玩的是，在踢足球的大部分是基督教体系的体系下的学校，对，那日本人体系的学校蛮多还是在打棒球跟橄榄球比较多，那时候有这两个分野啦。
但我好奇就是，如果他都是从学校发起的话，那如果已经毕业之后的在社会上工作的这些人还会有工作吗？
这我不知道，
就是还会
有工作，
还会从事这项运动。
哦，你说
就是一个下班后的娱乐。
那时候的生活跟现在应该是很难做的比较，所以我
可是他们会上酒家看戏，
所以你是说他会不会上酒家的同时隔天就去踢球是这样吗？
对啊，就是他可能会有这个选项啊，因为他还是会看电影、
可是你因为那时候可能都是比较年轻的人接触到这件事情嘛。
但是年轻有分十几岁跟二十几岁、
好啦，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时上酒家又踢球啦好，那好，那再来就是岛内日本人为主的那些公学校，其实他们也是踢球的主力。对，所以等于就是有这几个方，所以其实台湾不是没有在踢球，其实
是
一直是有的。 对，所以我们这边讲的台湾是非常非常早以前的。好，那、再来啊，其实战争结束后台湾的足球就进入到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转捩点了，也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来到台湾。
是、
其实那很好玩，就是真的跟内战有一个 很重要的关系啊，就是说当时中华民国在战后重新拿到台湾之后啊，他还要去区隔说台湾人跟中华民国，其实就是中国跟台湾的差异嘛。就是说那时候他们来视察之后，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过来，就是还在1947年的时候，完全过来是1949年嘛，所以在1947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一些政府官员来台湾还去传达出了一个印象，是说台湾是足球落后之地，台湾没什么在踢球。但那个可能也是刚好官员可能刚好看到，那时候中华民国或者说 清朝末年，那时候其实就跟日本有点像嘛，就是开始有一票年轻人发现、要跟西方学习，所以也把当时西方流行的足球运动带进来。
是、
像什么那时候梁启超讲东亚病夫嘛，对不对、
嗯、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形象被国外嘲笑，那我们应该要让我们身体强健起来，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多运动带进来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民族色彩，就是我们要让国家变强。其实这个概念也是蛮好玩的，我们等等也会再聊一下这件事情。
等等要聊好多东西啊。
好，但反正也就因为这样，中华民国真的在那个我这样讲，中华民国是清朝结束后的中国，他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足球蛮强的，而且还有一个因素是，就是流行嘛，因为那时候的上海跟香港这样的国际大城市有很多洋人，洋人进来，所以他们其实也带了一些他们的运动进来，所以那时候其实中国足球最盛行的两个地方就在这两个地方、上海跟香港。那时候可能其他地可能亚洲其他地方还没有什么在踢球吧，我猜，所以他们那时候真的是有不错的成绩，但那时候应该是有一些亚洲地区的运动会，对，有拿到不错的成绩、这本书有提到中国的足球发展，这边的中国可能讲特别一点是指有在清朝结束后的中国啦，那时候其实他们兴起了一波踢足球的热潮，刚好而且尤其是在这两个城市上海香港，然后也刚好我们在东亚的国际比赛拿到不错的成绩，
所以那时候在打仗之前
当然是之前啦，
亚洲的运动会，
对啊对啊对啊、
好，
那这个 总之呢，中华民国其实会认为自己是擅长踢足球的，而且会有一个所谓他们把自己灌得很强，什么叫东亚足球王国这种很炫炮的称号，其实可能也没有赢很多次，就这样讲这样。
而且他们不就只有上海跟香港？
对啊，反正、
就是、
反正就很爱吹吧，我猜。
Okay, 好，
那可能来台湾之后发现，其实这个好像有点落差，然后可能为了有点，我觉得为了有点面子吧，就是说，中华民国是很擅长踢足球的足球王国。啊，反过来说，台湾的足球，看起来有点落后。
哦，好。
对，我觉得反正那个官员来台湾视察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他们就开始有很多的政策，就去慢慢的去配合这个认同这样子。
认同哦，不是要把台湾扶植起来，而是认同這個。
没有没有，我继续把它讲完。其实因为真的过程是有点复杂的，或者是说啦，他们会认为说台湾因为日本统治的关系，他们很疯棒球跟田径。或者是有一种分工，刚才说台湾人适合做这两种运动，对啊，
台湾人适合做，
就他们可能本来就很爱打这两个东西，对，可能他们、
okay.
他们就会觉得，比如说好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一直以来都会有人说外省人比较会打篮球嘛，然后本省人打棒球嘛，就是有点类似这种，
oh,
就是类似这种，因为你会去区分说你是本省外省嘛，然后就会去区分说。因为棒球就是日本的关系嘛，
是
可是外省不太，在外省在中国都是没有什么棒球这个发展的嘛，
对，
所以会做一个很明确的这种分类的观念，所以被人说足球在战后初期的台湾，它其实是被建构出来，好像它是一个落后而且没有人在做的一个运动，
嗯，
再来不得了，就再来之后，因为战后嘛，我讲战后是内战，中国的内战
是
中华民国跟中共的内战，让中国分裂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大量的。第一个，大量内战爆发之后，大量的民众逃到了香港，尤其是很多上海足球界的人士。那时候香港很好玩，他们刚好在国共内战的第三地，就是那边其实是一个有点，因为那时候是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嘛，
嗯嗯嗯，
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蛮多人还可以，要么就不选边站，要么是可以选边站的这样子。可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他没有一定要去，一定要在哪边。可刚好那时候香港的足球界。就那么巧合的是，他们蛮多人是支持中华民国的意识形态，所以就也就是这样。那中华民国那时候在台湾也需要一群擅长踢球的，而且也是这样嘛。中华民国一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宪法里面写的，我们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土是整个中国嘛？
嗯，
你知道吧？对啊，所以其实中华民国这个词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现在就不用讲，现在看很觉得很怪啦。可那时候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是真的会认为说，我们现在就是暂时来到一个岛上。可是，比如说好了，香港这都是我们自己有中国的一部分。
对，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比如香港人当然是我们中国人啊。
是。
对，那如果你们支持我们自由中国的话，那你其实就要帮我们踢球。所以这群香港的国脚，就是所谓的港脚，很会踢球的这些足球员嘛，就变成是需要被拉拢的对象，被国民政府拉拢的对象。那刚好。那时候的港角的一个代表人物叫李惠堂，他也是就认同中华民国的，所以就开启了50到70年代有一波台湾中华民国的足球代表队大量的使用这些香港人的这个过程。对，这很好玩，就是说港角的存在、那时候就蛮多这种亚运啊，对，会有一些国际运动会、
哦 okay.
其实这些港角的存在延续了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是代表中国的正当性的这个想象、
嗯、
然后中华民国的国土其实是很大的这个想象，对，而且他们刚好也真的替中华民国拿下不错的成绩，所以反过来说，台湾的本土足球到底有没有在发展，其实一点都不重要，而且很好，很刚好是日本时代那些有在踢球的球员，他们都是本省级的，他们很难打入这个中华民国的足球圈，所以变成说他们产生了一个整个足球圈的本土球员在内战前后是一个断裂的。所以那些人可能后来也很难进到很难被选拔嘛，
嗯嗯、
很难进到这些代表队，
没有这个管道。
对对对，所以这个政策下来就慢慢变成说，其实台湾人是不踢足球的。包含那时候的以港角为主体的中华民国足球代表队，其实有一直都会有那种需要去跟南洋，现在就是指东南亚，你知道东南亚有很多华侨社群嘛，而且那些华侨社群可能在当地是很有钱的，
嗯，
就是等于说他们其实那些港角跟他们的互动还多，还比跟台湾的互动还多，所以他们很少在台湾本地出现过。所以对台湾本地人来说，足球这个运动就变得，好像有这个人，可是好像跟我无关。而且在那年代根本是资讯没那么发达的话、
哦，
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
对啊，所以很微妙。因为内战的关系，台湾被迫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历史，所以同时中华民国可能在 日本战争前他们曾经是亚洲足球王国，可是因为台湾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关系，就台湾的另外一面又变成是一个足球沙漠。所以足球沙漠这个词其实只是一个作者想说的是它是被建构出来的，就是你看嘛，中华民国它在另外一面是所谓的足球王国，可是同如果你把它分 看到本地的话，对于那些国民政府的人来说会觉得说，台湾人没有在踢球的，可是他们的没有在踢球只是他们选择不看，或他们根本不知道。
那我好奇就是假设这个战争打完，那以前曾经在学生时代踢过足球的这些人，他们没有自己再去组织出一个踢球的社群吗？
没有吧，就是那个年代可能要这样组织是比较困难的
哦。
我想啦，对啊，就组织这件事情在资讯流通的时代是容易得多啦。
哦，
对啊对啊。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是战后的内战刚结束后的大概可能50年代60年代，
是
那再来也有另外一个阶段，台湾的刚好60年代之后台湾的体育发展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很特别的阶段。
嗯，
在1960年代的那个什么罗马奥运啊，有一位杨传广，
哦，我知道，
很有名的运动员，
是
他拿到了一个什么田径十项全能的银牌，然后那时候发现官方发现，在国际赛得名这件事情对于国际知名度来说非常非常
重要，
非常有声量啊！发现这是获得声量的一个 很好的方式，所以开始官方开始了一个全民疯体育的年代。
嗯，
这个疯体育很好玩，他可能就是他的目标啊，很明显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推出更多像杨传广这样的运动员被世界看到，所以这政策上啊，其实就是以竞赛成绩为重心，这样变成是一个很功利的导向啊。就坦白讲，它是很功利的一件事情。所以体育保送制度在这个时代诞生了，大家知道体育保送制度吗？就是体保，体育班可能再晚一点，但先是有了一个体育保送的制度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升学不容易啦，在那个年代升学是很不容易的，
嗯，
对，那所以让这运动员有一个另外一个升学的管道，可能就是也可以透过这个保送制度去筛选出优秀运动员、顶尖运动员这样，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那时候在那个年代。你知道吗？就是奥运啊，那些国际比赛，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强调业余精神。我们以前有很早很早期有在讲奥运那集，
嗯，
其实讲奥运就讲到奥运有很长一段阶段，在1988年吧，汉城，反正大概是那个年代的汉城奥运之前，都是不准职业运动员参赛的，
哦，
所以很晚进哦，才允许让职业运动员参赛。那之前都是所谓业余运动员，所以等于说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要让这些运动员可以专心的去发展体育，让他们可以是业余运动员，他在保送制度下他就变成他只要专心的去做运动发展这件事情，
嗯，
可实际上他就不是那么业余，因为他的整个他的生涯就是在做体就是在做这个项目的运动。
那他怎么用名目去，
他就不是职业运动啊，台湾确实是没有，那那年代是没有职业运动员的，
哦，
对，等于说，用这个方式他还是符合了那个
巧立名目，
对，还是符合奥运的业余精神，嗯，
是，
可是实际上如果你从国小国中开始都练那么多球，
呵呵，
你都可能都整天都泡在运动场上，那其实你也很难说你是业余，你符合奥运的业余精神其实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啊，
嗯，
好，但反正保送制度是那个时代下的产物嘛。那时候其实啊，在我们的足球梦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很好玩的是说，这个时候啊其实很好玩，是真的有很多地方发起了运动风潮。我们在上一集就讲到社区的草根性这件事，其实在那个60年代之后各地也真的不约而同都有这样子的风潮出现，
嗯，
可是因为这个制度就是体育保送制度的关系，这个其实好景不长啦，就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要太多人想要竞争这个保送的资格了，
嗯，
对，你保送的办法他只看县市啊省啊全国运动会这些大比赛的成绩，所以那些小比赛就慢慢变成说可能要办比赛也辛苦啦，或者是说有的比赛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很高 level 的，就是有的比赛是这样，就是我是素人，那个年代可能没有素人这样的观念，但我们就用现代的语境去想象，你是一个素人，好，你就很对一个运动很有热忱，想你有在练球，你有去练习，你就想参加这个比赛，就发现，来报名的人都是那些，其他们就是保送制度下的那些体育自由生，
嗯，
对，你就发现，啊，这样玩下去也没意思，我久而久之，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他爱好是那个运动比赛过程带来的不确定性的那种快感，跟我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东西，
嗯，
我相信这个是大部分你如果没有把发展运动当成是你生涯的目标，比如说你要做这个，你要一直当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然后甚至你要出国比赛，如果你不是这样想的人，你只是爱好运动的话， 你多半想可能就是说我喜欢这个运动带给我的那个乐趣。
嗯，
那当你在比赛中你的发现你的对手都是这些
过于优秀的人，
对，你可能就久了会丧失这个乐趣了。
嗯，
对啊，在保送名额有限之下，这样运动竞赛的胜负就变成一种生存的压力。那冠军拿不拿到冠军是你参加这个运动唯一的价值了。
嗯，
就对于那些运动员来说也是变成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更不用说那个时候其实就流行的县市之间的恶性挖角。
嗯，
所以就是等于说有些优秀选手其实跟在地是原本是有些联系的，但是在这书里面有提到说他可能是这个地方教有在教足球有在教球，可是因为体育保送制度其实就是这样，中央有权利去把地方优秀的选手都戒掉出来，可能到现在也是嘛，像现在的，
啊，
现在的那个国家训练中心在高雄也是这样的观念啊，很多顶尖运动员可能一年到头都待在国训的时间比较多。
嗯，
对啊，因为这套制度就是这样子，所以等于说他们也会让这些运动员跟在地的连接是慢慢的比较淡化，这样子是比较可惜。就是说等于说慢慢的制度养成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运动员是跟地方没有连接，就是等于说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有一群平行的两群人，一群人可能就是一般人，另外一群就是这些可能很早就被发掘他们运动潜力运动才能这些资优生。
嗯，
对，那这两群人可能就是在生长的过程中他们是看不见彼此的。对，那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之前讲体育班也讲过的一个
体保制度，
对，这个制度下造成的结果啦。
嗯，
对啊，那慢慢的一般大众其实即使在那个年代有开始流行投入体育，但慢慢的就会开始发现，欸，可能就会跟运动渐行渐远，因为风潮慢慢过了嘛，这些火苗没有继续留下来的话，这些种子没有继续留下来的话，那可能当初可能有一些地方比赛就没有在办了，那运动就慢慢变成是一群很精英的人在做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段讲的其实很直接，可以去对到说这是足球的案例嘛，我想可能每个运动都是这样。
是，
对啊，在那个年代当国家只愿意去发展资源在某些项目的时候，或是只愿意把资源发展在给一些顶尖的运动员身上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子了。而且啊，又有一些国际因素嘛，在1968年那时候还有几个大事件嘛，红叶少棒，1969年金龙少棒，开启了中华民国封三级棒球的年代。三级棒球就是所谓的国小、国中、高中这三个基层棒球的年代。
嗯，
因为在他们这台湾很早期就把这些小朋友当运动员在发展嘛。
嗯，
对啊，所以等于说他们就可以在国际比赛去比那些可能是当乐趣的那些其他国家的小学小朋友。对啊，那体育它挽救了中华民国的面子嘛，因为在1970年代之后台湾退出联合国啊，再来就是中美断交，各个事件发生，大家可能就算忘记是几年，可是一定听过这些事情，就进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外交年代。
是，
对，所以就变成说，欸，这个体育变成突然啊，这个运动比赛突然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欸，就是说他可以在那个年代去，虽然我现在国际风雨飘摇，可是我还是有一些浮木可以让我在那个年代可以抓住，紧紧抓住。所以在那个之后的政策其实就变成说国际赛事是重点，以运动来说啊，国内的比赛其实就是一个培养，就是一个农场，就等于说这不重要，就国内的比赛怎么样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就是最终你可不可以让我在亚奥运的赛场上看到你，对，你们在那个场上能不能一举成名，这才是国家最重要最在意的事情。那在这本我们足球梦里面其实很不客气，他就说这种注重国际赛事多于国内发展的现象其实是一个国家运动衰弱的指标。欸，你不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可能各位听友可能常常听我讲可能也都可以认同了，
是，
可是乍听之下不觉得很，这有点矛盾，啊，有点矛盾，就是说，欸，为什么我们去发展比如说国际比赛得名当成最终目标，反而会让国家运动衰弱。我觉得这样说的可能就是说，运动不是用这种投入一个资源到少数人身上就好，然后或者说你只看最终最终的结果，看最终国际比赛的结果就好，因为这过程中你整个培育的过程有太多太多很重要的事情是被忽略的了。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句很乍看这样很矛盾的话，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认同不过的。嗯，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台湾的足球不强这件事情是有历史因素的，对，是有历史因素，就也没错，但是也不是那么直接的，就说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它真的经过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刚刚听下来就发现有几个重点嘛，比如说什么 本来在日本时代踢足球那群人到国民政府之后他们是断裂的，他们没有继续投入这个运动，
嗯，
对，等于说你过往的人才就消失了，那其实是很伤的一件事情嘛。
啊，
然后你大量的把资源放在其实就是香港人嘛，可他们不是在你这个国家生活的人，他们跟你这个国家的土地是没有什么关联的，那别人说啊，那 这就像过客一样嘛。那，啊，当他们也决定，这些香港人也决定说，哎，不要再，我们不要再跟为了中华民国
而踢
代表你们了，那这时候，哎，你们就消失一批选手了，
嗯，
对啊。所以最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就是风雨飘摇的外交年代七零年代之后嘛，开始棒球变成了一个新兴宠儿，这才是可以为国争光的运动，
嗯，
所以整个政府基本上就对于没办法获胜来宣扬国力的项目感到兴趣了，
啊，
所以像什么 男子足球，欸，我这边讲男子足球是很好玩的，是其实80年代有一个女子足球队叫木兰女足，他们那时候其实在国际比赛 拿到了很多不错的成绩，
哦，
对，甚至他们还影响到了世界上的一些像德国的女子足球队，就是因为他们有在那个年代有来台湾踢球，然后才开始成立国家的官方的女子足球队。
所以我们那时候木兰是官方的吗？
好像不算是，但反正到后面国家发现 你有办法拿到名次，那就我就给你一些资源，
嗯，
对啊。当然这东西也维持不久啊，就等于说它是昙花一现的。可是就是很好玩，是整个世界其实女子的运动是很晚很晚才开始发展的，
嗯，
结果德国女足居然跟台湾的女子足球有这么巧妙的一个关联性，
嗯，
就这个东西也是看书你会发现的一个 很好玩的地方。
真的，
对 啊当一个运动它背负了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这个重要责任之后，其实你会发现运动这件事情啊，竞赛这件事情，它的结果只变成说只剩下胜负，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了。在整个比赛过程中，任何我们说比赛这件事它可以印证出人性光明面这件事情就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你有没有赢才是真的，
嗯，
台湾在这之后啊，也可以这么说，它就跟运动的可以带来那种文化层面啊、精神层面的这种关联性是绝缘的了，
嗯，
对啊。因为他们就变成整个由上到下嘛，啊，国家带头去重视成绩，那当然也会影响说可能一般人就也不喜欢看这种可能成绩没有那么好的项目啦，对啊，
嗯。
那我觉得在看这本书你的时候，不知道一些人会觉得很好玩，就是说为什么体育跟政治是没办法切割的。其实你看一些这边，你有看过这类的书籍应该就会有这个感想，就是你就不会再觉得说，欸，体育跟政治是不同的，那个关联性是太复杂不过的。
但这件事情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吗？就是体育跟政治的关系，因为台湾很明显。
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嘛，就是说世界上发展运动有几种路线嘛，那台湾其实比较相似的就是中国这种，我们说什么举国体制，
嗯，
对，台湾其实也学的不像中国，台湾就是有点四不像这样，但就是说真的跟中国有点像，有一点像，就是这种精英发展的部分是蛮像的，
是，
对啊，那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相似，
嗯，
对，
所以其他国家如果不是精英发展的话，那他们的体育发展跟他们的体育发展跟政治就比较不会那么有关联了吗？
欸，不会，还是会有啊，
还是会有，
对啊，其实会有啦，只是说可能就不会像这种方式，
okay，
他们可能会有很多，或是说啊，国际奥会就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组织啊，其实有很多政治上的丑闻啊，这都是一直以来都有的事情，
嗯，
或是国际足总都是啊，就是这些大组织其实都是，你们如果去看去查一下，一定都查得到很多这种丑闻，
嗯。
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没办法说体育跟政治是分开的啦，
嗯，
好，那你这样听完你也会好奇吗？为什么台湾的体育发展或国际比赛成绩，为什么啊，就这个东西会让历年来的政府都会当成是一种很重要的考核指标，好像是说我们真的 很需要知道说我们有过多少，我们能不能
拿到什么，
对，我们会设定最终目标，可能就是说比如几年后奥运要拿 几面金牌，就这种其实换个角度想，其实有点俗气的目标。其实我觉得有一方面可能就是运动啊这件事情跟国家、政治、社会真的是很难分开的。我觉得这边要想要 跳出来讲一个东西啊，就是到底运动跟体育是什么？其实这两个东西都是很新潮的概念啊。我们刚刚应该有提到，就是刚刚在讲，就是指日本明治维新嘛，对不对？
嗯，
日本明治维新学了这一套东西，其实这两个体育跟运动都是从西方而来的。这两个词，我觉得很难在中文的语境下很难分别。那我 查一下资料，就是你就会觉得说，这样讲蛮好理解，就是说体育这件事是有国家控制的意涵在。
嗯，
国家控制听起来好像很严肃，可是你这样想，体育教育它就是国民教育的一环。你们知道国民教育这件事情是什么来的吗？
现代化的。
对对对，那个现代性到底是什么？什么叫现代性？这个词其实就在讲说，现代社会为什么之所以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嘛。
嗯，
那其实你就可以想象，在工业革命的时期跟之前。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时代，大部分的人可能他们都日出而落日落而息，他们的身体感跟时间感是依附在他们的劳动之中的，
甚至说是日照。
对对对对，日照嘛，对啊，那或者是说他们需要一直动来动去，可是当他们进入到工业革命之后的工厂，每一个流水线，然后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很冲击人们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就是时间。
对，
其实时间是在那个时候才有的，所谓的钟表是那时候才有的，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东西太熟悉了。
嗯，
可是那个时间这个概念其实是现代性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嘛，所以一开始啊，第一批进工厂的那些，他们可能以前是农民，他们非常不适应这样的生活。对，那结果那时候的英国嘛，那时候英国的主政者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国民教育。
嗯，
你这样想就懂了嘛。义务教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时间，然后要你对课堂时间都切得刚刚好。
对，
你哪个时间就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比如说你也是要坐着听课，你要接受一些训导
规范，
对，一些规范、嗯。那等于说这些，我就要从小你们那些过去可能是农民的，可能也没办法让你们身体重新适应这样的生活的，所以我们就要让你们这些新一代的种子。变成是可以适应我们未来现代化生活的方式。
嗯，
所以你这样想，我们刚刚其实扯远了，但其实这就是国民教育很重要的内涵。所以当今天体育教育、身体的教育变成是一种国民教育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就会变成说，它有一个国家的意涵在。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国民的身体其实是国家的资源。
嗯，
对，就是大家可以仔细想想这件事情的
奥妙之处，
它其实蛮有趣的。对，然后再来运动的话。运动其实在当初西方的脉络，它是比较有一点游戏竞赛的成分。
嗯，
那在欧洲里面，其实那时候要区分的话，体育它也是国家的掌控的，运动有点像是市民社会发展出来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有点，我觉得蛮好玩的名词解释啊。那
他们的英文上的差异是什么？体育跟运动？
体育应该是 physical education 嘛，就是身体教育。
Oh,
对啊，那运动是 sport。可是其实 sport 又有点像是竞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蛮好玩的东西。对啊，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嘛，现代体育，其实现代体育的起源都跟战争有关，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么多跟国家有关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来讲，刚好有两个很重要的战争啊，拿破仑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普鲁士输给了拿破仑嘛，那时候是普鲁士嘛，对啊，反正那时候普鲁士有一个普鲁士人叫杨氏，那时候开始有了民族国家的观念之后，开始很多那种爱国人士会因为那个国家输了一场战争，他就会很痛心，然后他觉得我们为什么会输，就是因为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太弱了，
嗯，
那我们就要发展一套可以强身健体的方式。所以那时候他们那位杨氏，他发明了一个杨氏体操，其实这个体操是现代体育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那这个体操甚至也让日本人学了过来。为什么日本人其实他学了体操，日本那时候有体操科，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日本其实把这一整套军国民一体的这种体育教育，把它整个原封不动的就把它移植到日本来。普鲁士人在这个拿破仑战争失败后这几十年，他们在下一场战争是什么？普法战争嘛。
嗯。
普法战争他们就大胜了。所以反而那时候有个法国人，另外有个法国人叫顾拜坦，他就是现代奥运的。我们在讲奥运的时候有讲过有一个法国人，就是他。就他发现他们国家输了，他跟那个杨氏有一个相同的想法，就是我决定用体育救国。但这位顾拜坦他就用了，他就发扬了古老奥运精神，等于说他就跟几个有力人士重新想要推动一个现代的奥运会。
好、哦，
对，记得吗？就他，
记得。
对对，总之他们你就觉得很好玩，就是都是这种民族国家下爱国主义跟体育的结合。
嗯，
所以就是体育这件事情是很国家的。
嗯，
对，但这个东西。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足球嘛，像在那个我们刚刚讲到清末民初的东亚病夫， 对不对？就是那时候其实当运动开始变成国民教育的一环了，才有所谓的强身救国的观念，不然在以前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它要跟民族这个东西，或者也跟清朝那时候积弱不振，一直每一场战争都输是很有关系的。所以那时候开始啊，什么锻炼身体来改善民族的弊病，体育作为一种救国的手段，都是那时候来的啊。足球也是在那个年代进入当时的上海跟香港，这是一个额外一提啦。因为这本书其实是还有不断的提到这件事情，因为他是历史学出身的。其实这个论述，我在当初在上历史系的一些课是有了解到现代性的一些成分在的。对啊，你看刚刚我们在讲到国民的身体跟他被视为是国家动员的资源，你不觉得这句话其实是蛮危险的吗？为什么？像日本啊，到后来整个军国主义大爆发的时候，他在里面就是没有所谓个体的存在了，你的身体就是被国家，你来打仗，你就是要把你的身体养好去打仗啊。如果你的身体是不能打仗的，你就不要来了，你也没有用嘛，反正你也没有用。
对
啊，或者是说像什么纳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强身救国这件事本来就很合理，可是仔细想想会觉得，如果我们把国家这些东西放到更大的话，那就会有点可怕了。好，这就是我想要偷渡的一个小单元啊。
是，
好，以上就是我们聊聊现代性这东西有趣的地方。好，最后我们再回到足球好了。
好，
台湾足球，我们看完这本书，其实或是说我们不用看完这本书，我们上一集在聊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最后阿翔阿瑞聊到他们对职业化的看法，还有跟他们对于社区为什么他们想从社区开始的看法了。其实我就会认为说，过往我们在谈足球，可能因为太少人很认真关注台湾足球这件事情了，其实常常就会只会有几种很常见的论述，而且刚好都会在世足赛那一年，就代表说其实大家平常根本不在意嘛，对吧？啊，政府第一种论述就是什么？政府我需要端出牛肉来去扶持这个运动啊，啊，企业需要赞助啊，而怎么讲就是说你们需要去更多资源丢下来嘛，啊，反正因为我就是想要看到我们国家踢进世足赛，所以你们给我想办法。我觉得那个背后潜台词是这样啊。第二个就是可能是其他运动的支持者，他也就觉得说啊，台湾足球没救了啦，就是你不要浪费资源在这种不会得名的项目啊。其实这个看法就跟国民政府很长一段时间是跟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很长
一
段时间是一样的看法。对，所以其实中华民国很长一段时间对足球的看法就是这一点，就是用这个心态去看的嘛。既然你知道我常见这样的论述，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击呢？我想用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上一集其实我在写文案的时候很常提的一个东西叫运动文化。就是我觉得运动文化，所以比如说好了，社区发展就是一种可以带起运动文化的事情，社区足球就是一个可以这样的事情。运动文化到底是什么？我借用这次运动心理学读书会的一本书《钻石心态》，它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东西。它为什么会提到？它在讲就是肯亚为什么那么流行长跑。他在讲的其实就是他有提到这个东西，就是说肯亚当初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够称霸一个运动，他想要探讨这件事是什么。他给出的一个理由是这样啊，一个国家可以称霸一个运动，其实是公民参与范围跟强度的结果。如果在一个国家有大量公民参与一个运动，而且其中又有许多人不惜一切要达到最高成就，那个国家通常都可以在国际竞赛中取得好成绩。我每次讲到这样，就是每次有这样的案例，都会有人提出反例说：“欸，台湾有很多人在打篮球啊，可是台湾篮球也没有很好。”我想不是那么简单啦，就是说，当然就是你参与的人要够多，但也好像也不是说这样子就一定会有怎样的结果，对啊？你就在网上还是有很多政策因素会干扰，但我想，当一个运动发展的人多，他一定可以金字塔的底端够多，他才有可能带起一个风潮或文化，我想这是一定的。那如果我们都把结果看到说你讲那么多，你最后有没有好成绩，那我觉得太快了，因为文化不是那么快可以养成的。在这本书《我们的足球梦》里面，其实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对照指标，就是2002年那时候世足赛在日韩真的是很红，因为可能第一次离我们这么近，而且又在一个我们会觉得我们很相似的国家。那一年啊，其实日本、韩国、中国都得到很好的成绩，尤其是韩国。当然可能会有人记得那年韩国有一些主场的有利的因素，但总之他们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尤其日本、韩国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厉害，在整个世足的世界的等级里面啊。可是那年的世足热潮，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2003年，其实台湾举办了一个一样是 FIFA 国际足总他们办的一个五人制足球的世界杯，那时候给台湾办， 一定没有人什么人知道，
啊、
我也是看书，或者看书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五人制足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足球，那时候其实国际足总是想要把它发展在一些可能对足球是以开发中国家，那时候台湾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很好的例子，就给他们去推啊。结果台湾那时候根本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情，就是那一年度单年度的来看现场看比赛的观众人数好像是统计以来最少的。然后可能台湾那时候的是五人制足球，那时候他们在国外移训就不太顺利，就到最后比赛成绩也真的就不是很理想。对啊，原本还想说能不能进八强，到最后是能不能赢一场，到最后是能不能进一球，好像整个比赛下来只进了两颗球，所以就是整个是很惨的一场比赛。
办在台湾、哦、
对，办在台湾，好像办在台大体育馆的样子。你看嘛，就是过一年，其实世足的热潮照理来说应该要延续到隔年的，你都办在地主队了，可是你发现如果你知道一般人知道说、哎、这个不会赢，我就没有兴趣的话，哎，那这就不是一个文化。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值得大家深思啊，我们想要看的东西是什么。
嗯，
对啊，那因为台湾现在的足球排名跟目前的环境有慢慢变好，可是你要现在马上可以踢进世足会内赛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如果说你要这样子才要看一个运动的话，那其实是我觉得这个运动文化是很难很难达成的。那我们可以提供另外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左岸国家中国，中国足球中国足球可能在2002年就是他们的高峰了，他们在后面就一路衰退了。你知道吗？习近平爱足球，所以当习近平在2010年代上任的时候，他其实就有说到他想把中国的足球发展到什么被世界看见，就世界看见了、oh. 看见了什么，就是看到中国足球的，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失败的发展案例。
为什么？
他们在那个2010年代开始啊，不断的用天价挖角一个世界一线球员，然后他们也会就等于说他们会把那个什么欧洲几个很知名的顶尖联赛都会去赞助那个球队，甚至直接冠名，直接把球队买下来，就是那几年的中国很有钱，
买佣兵的概念、世足哦，对啊，世足赛可以不代表
不是不是不是，我讲的不是，是中国的联赛啊，中国的一级联赛，他们就买了很多。
但世足上就没办法这样操作了吧？
每一个运动都会有所谓规划球员啊，所以他们可能也有把一些很厉害的球员做规划、哦。但无论如何啦，就是说他们这样不断的大撒币啊，其实十年过后，一直到大概到2020左右，开始有不断有新闻啊，就是指说这个泡沫已经破掉了。因为跟几个事情有关嘛，新冠就是那几年整个足球没办法卖门票、很多球队破产，原本的那些一线球星也离开了。
但这个是破产是整个世界的足球队都这样，还是
只有中国？没有没有，就是中国很多球队破产。
哦，
对，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他们那几年太有钱的关系啊，到处花钱。对啊，甚至有些人薪水都没有发。就等于说有很多丑闻啊，然后也有很多他们的中国足总的一些贪污腐败的新闻。如果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你们真的中国的世界排名上升，或者他们真的踢进决赛了，那也许这些事情可以不被人家，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最难堪的就是说，在过了这十几年、二十年，我们从2002年的那个中国踢进世界杯会内赛之后，其实中国的足球排名是几乎是没有上升的。可是中国花了这么多心力在这个上面，然后中国人也很算是很疯，他们到后来就中国的
民众有
国家足球队已经是一种讽刺了，大家都在酸自己的国家足球队。他们爱看啊，只是说他们爱看可能就是，或是说他们也很失望啊。他们可能就是说，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嘛，他们的这些球员啊，跟一般人是完全是分开的啦，是独立的啦，所以他们也没有很在意说什么长明的运动文化，反正要发展体育就是要把一群最顶尖的人都带进来
一起训练。
对啊，那这是最中国最直接最有名的举国体制。好，那我觉得可以这样讲，中国足球的失败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启示啊，你把整个国家的力量都溢注在一个运动上，你确定你可以带来文化吗？哎，不一定，而且很悲观的是通常不会。对啊，你说你带来什么，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的希望，可是那个希望其实当泡沫破灭的时候它就没了。
但他可能他要的也不是一个文化，他只是要他在、
是啊是啊，
他在一个比赛上有好成绩。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讲运动讲体育，其实回过头来要看的其实是我们要什么。如果你只要一个成绩，那很难啊，我不太知道怎么用我修 要怎样去修饰我的用词。但我觉得如果你只是要看好成绩的话，那你好像不要去看，你不要去看你自己国家运动好了。反正
因为其实我觉得世足赛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讲白一点啊，这些观众谁真的在乎台湾人、嗯、台湾足球队怎么样？
哎、欸，可
是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去支持国外的、啊。
我觉得对，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很多人都会笑一日球迷嘛、嗯，可是偏偏就是有很多人最终都会检讨到台湾足球啊，会啊，其实是会有啦。
哦、
为什么每四年就是会有人喊说，为什么日本那么强，台湾到底在干嘛？就会有这种啊，因为你会觉得说，哎、欸，我们都是黄种人，我们都那么相似，可为什么差这么多？你总是会有那种不平衡的感觉嘛。
嗯、
那个不平衡感觉跟你平常到底有没有关系，在运动无关、
嗯。
可是你就是会这样想。
在那个时候就是被
对，那这个那个那热潮就是啊，其实说真的，那个热潮过了，你也忘记，
也
不在乎。你下一次要发作就是可能四年后啊，这是一个有点遗憾的事情啊。对，我觉得就是讲到足球，因为足球真的在世界上太热门了、
嗯，
所以我觉得多少要去用这些案例去想说，嗯，也许可以想一下你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嗯，
对，反正最后我们这本书的结尾很重要的结论就是，足球沙漠是一个很错误的认同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关于足球运动参与人口的统计，所以与其说是足球沙漠，不如说在内战下，为了符合中华民国的所谓的正统中国的想象，我放弃了在地化的发展了。等于说那个还不济急啊、
嗯，
因为我现在就是有一批香港的优秀球员可以让我用，
嗯、
那我干嘛要去 跟在地的球员有些连接呢、
嗯嗯？
对啊，然后在后来的国足主义跟功利的，为了要挽救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嘛，那个很功利的视角更是加深了足球这个运动是不被重视的，
嗯、
而这不被重视不只是 国家，是整个甚至到它也影响到整个民众都不是那么在意或者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啊，然后再来世足赛引入了台湾，就是世足赛这个观看的管道引入台湾之后，我们才慢慢发现惊觉到说，哎，奇怪，我们原来我们没有在踢球，或者说原来我们的国家的足球离世界这么遥远，可是到底怎么了，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可能世足赛是后来才有人在看的嘛。
嗯，
对啊，它是一个比较晚近，可能八九年代开始才有线电视可能更普及之后才会有人在看的体育赛事。
嗯。
对啊，那你才惊觉说，哎、欸，怎么会是这样子？
嗯、
那可能根本不知道台湾的足球其实是一直有在有怎样的发展是不知道的哦。我们从这本书里面，你可能知道很多事情是你看这本书才知道。
对。
对啊，所以你就会真的会惊觉说，哎、欸，台湾的足球真的对足球这个运动很陌生。
嗯。
是这样子。那在这本书最后也提到了，他在最后章节提到俱乐部，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上一集讲的社区，
嗯，
社区足球。那他其实是作者，其实是蛮赞同。你可以其实从那个论述，从他这整本书论述，你就会感觉到他是蛮喜欢、蛮赞赏这种草根性的精神的。因为俱乐部啊、社区，他是比较重视从下而上的发展，
嗯，
而且他是透过不同社群之间去募资、去招募人力，然后最终就是等他是一个循环，就是说他你们有对这个社区可以出什么力，都来帮忙这样子。
嗯嗯，
然后也许我过去是这个社区出身的球员，我长大后我就算不去踢球，我也可以回来帮忙这样子。最早
他们在做事啊。
对对，其实就是、
啊、
就是叫我们上一集其实就请真的在做这些事情的人现身说法，就会我觉得那个轮廓是更清楚的。
嗯，
嗯，那所以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最后来提到这个俱乐部，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听完上一集，你对台湾为什么有这样社区啊、有这样俱乐部的形式感到好奇，我觉得可以看看这本书，因为他在最后有用了一个章节去谈。他大概是在2003年之后发生的，就是开始有一开始是外籍人士的小孩，可能那些外籍人士是在台湾工作、
嗯、
在他们的国家这件事很流行，
是
可是发现这边没有人在做、嗯、他们就来做，发展到后面变得也蛮多是本地的小孩小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
我好像比较多听到这一条路。
对 啊、
嗯、
这条路是比较多啦、
嗯、
尤其在北部可能比较多是这样子的。
对，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听完上集你觉得对俱乐部社区的那条路线很好奇，可以看看这本书。那这本书其实他也认为说，哎、欸，俱乐部这个制度为台湾的当代足球文化形成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
嗯
嗯，好，那我觉得足球沙漠是这本书很想要讲的事情、啊、那足球沙漠，它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认同、
啊、
也就是说，它不断的是一个，你这样想，你这样形容自己，你就会一直做这样的事情。
对，
那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嘛，自我实现的预言嘛。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失败主义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在做教练这一行，其实我们一直在对抗，就是这一种很失败主义的精神。
对，
像什么，我们也很常听到嘛，就是说，哎、欸，练这样练有什么好，有什么用？就是我们透过这一集的这样爬书，其实就会发现说，像很多那种你自我贬低的用词，其实它都是不经 它是不经挑战的啦。可是因为我们 很多时候都会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像什么篮球好了，篮球就是另外一个 很常说人种决定一切的运动。哎，篮球比足球真的是有差，因为身高真的还是有差。可是啊，我觉得日本啊，我觉得如果今天哦，亚洲国家真的都发展得很不好，那我们就好像就有这个借口说人种才是决定一切。可偏偏啊，你知道吗？你知道日本这几年的篮球发展非常恐怖吗？
我不知道哎、欸。
很恐怖，他们今年打进了那个最后那世锦赛，世界篮球锦标赛的决赛，其实还没开始打，但他们打进去了，这是第一次打进去这个。对啊，以前好像只有中国好像对中国打进过，可是日本因为身高比较不足，日本代表队的平均身高可能跟台湾比较接近，中国可能还有很多那种很高的。对，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啊，可能会觉得日本跟我们的人种比较相似，可是他们在这几年的发展下去真的不得了，他们居然打进最后的决赛。
他们这届世锦赛的人身高有特别高吗？
他们有几个明星球员是很矮的。对，就是真的是，如果你有关注世界篮球的话，你应该都知道这些事情啊。我想讲的，其实我们就不要再岔题讲太久了。
好好好，
但我想讲就是说，其实什么人种决定一切，其实这都是不堪一击的啊。或是我再换个例子，换个举例好了，就是我们最近不是那个吗？大力士
啊，
这在录音前昨天，台湾的代表队在深圳大力士对主旋 Jason。都拿到了第一名呢 ，U80、U90 第一名呢，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就是也许会有人认为说，大力士的运动啊，反正最后都是欧美人那些人种在比的，有什么好比的？就是这种思考，我觉得这种想法是这种很酸民的想法，是真的是对于我们要发展一个东西、发展一个文化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而且就是我之所以就很讨厌这种很失败主义的论调，就是觉得说，你与其那边讲这些有的没的，那如果你好好去。推个几组啊，蹲个几下，其实那都是早就已经都在做些什么行动了。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再回到这一集讲足球可能你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小众的冷门的运动，可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运动的话，那你尤其从民间开始去养成一个这样的文化的话，它才可以真正从土地中长出枝芽。这也是我觉得我在看就比如说大力士这个运动，或者是我也很喜欢的 CrossFit 这种力量运动文化，也是在这几年慢慢养成的。这更不用讲台湾本来就很强的健力运动，因为我觉得健力可能是最早的，健力运动是最早本来就有一些很厉害的人在玩，然后也发展的是这几个运动里面最早有普遍性，我觉得对，就真的很普遍的，可能比赛都很难报到的，它是比较代表性的项目。对啊，这些运动其实都告诉我们，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自己这人就是汉人啊，又比原住民更不会运动，其实这都是不是真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有太多太多案例可以告诉你，没有什么这种事情的。对啊，然后就算再怎么冷门的项目啊，对，我刚刚其实要讲是这个冷门的项目啊，都无所谓，因为就算这些东西不是什么亚奥运的话，都不重要，而且。不是亚奥运才好，就政府就不会有太多的介入
啊。
对啊，你说这些运动，它就可以，我们真的会很期待说，再来有哪一天台湾的大力士运动啊，台湾的 CrossFit， 台湾的健力可以发展成怎么样？其实都是很让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东西，它必须要在从下而上的文化养成之后，从民间社群自发性的去养成这样的事情之后，它才有比较可能变成是一个种子啊。如果今天国家觉得这东西推动，比如说今天建立啊，还好建立它就是非亚奥运项目吧，不然可能国家的手就会伸进来了。对啊，我觉得就算这个运动是不是冷门都无所谓啊。就是我很喜欢何老师讲过一句话，就是你说冷门又怎么样？比如说美式足球只有美国人在玩呢。这个案例非常，我真的讲到非常非常深得我心，就是美式足球只有美国人在玩，可是美国人会认为这是冷门运动吗？其实不会，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去想说这运动冷不冷门，就你喜欢一个东西，你就好好去做它，那它就会有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这本书最后看完，我感觉这样，就是可能还是有些人不是很在意足球这个在台湾就是真的成绩不怎么样的运动，它发展怎么样，它就算过往有很光荣的历史，那又怎么样？但无所谓啊，我就是很欣赏这个作者他为了这项他爱的运动，他把它梳理成。 一本很好看的故事书的这种感觉。
嗯，
对，我就是很欣赏这种，我才不管这东西冷不冷门，我就是要做，
我有兴趣我就是要做，
对，我就这个态度我是非常赞赏的。好，所以就用最后用这个结尾去分享这本书，这是这集啦，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讲的
有点讲的太多了。
好，那希望大家也喜欢，那甚至也因为这样喜欢就来参加读书会吧。
对，
虽然我们不会聊足球啊，但我本人
私底下问你，
我本人真的是足球，就算我看了这本书，我觉得我还是个大外行啦。对，所以好了，不要跟我讲太多足球，但我觉得我对于这种反而发展运动的心是，我是很能认同、很同理的这样子。所以就算我不是那么懂这个运动，我还是很我会觉得被感染这样子。对，好，就是这样，下礼拜见，拜拜，
拜。